是丈夫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
爱护妻子就是男人当尽的本分。
良友圣经学院呈现
刘心角
爱妻密语。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李子曰。他依靠窗户，从窗户俯视，一眼就看见人人爱慕的大卫王。他在欢腾跳舞，以身体全情投入地迎接耶和华的约柜归回大卫的城中。确实，人人都爱大卫，还爱到为他死。他想起他的哥哥约拿丹，当然也有人恨大卫，因嫉妒而恨，结果这人死了。他所恨的人做了王，还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他想起他的父亲扫罗，而他呢，他想他是介于哥哥和父亲的中间吧，曾经深爱过，如今这爱可能变质了，不一定就变成了父亲的恨，但已经不可能像约拿丹那种爱，那种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也不悔的。曾经也是这样的窗户，他把他爱的大卫从窗户坠下去，那时他爱他，甚至爱得疯狂，因为那个年代能像他那样勇敢又主动地向一位自己爱的男人表达，大概就只有他。事实也是，圣经记载中除了雅歌里的那位苏拉密女，就是她米甲了。许多女孩还悄悄把喜爱的人放在心坎时，她放胆又自信地自我宣布，我爱大卫。这句话像风一样传到父亲扫罗耳中，这话可能也不经意地飘到大卫那里。尽管如此，那个年代女性无法主张自己的婚姻，全取决于父亲。她明知在婚姻上女性无所作为，仍然勇于表达，不怕被羞辱，这是非常前卫了。如今相隔多年，他在似曾相识的窗户远远俯视那位他爱得疯狂又前卫的丈夫，他感觉爱似乎渐行渐远，他正在迈向窗户这边，可是他们的距离就像电影的拍摄镜头，瞬间变成了一个由近拉远的大远景。他的视域还是漂移到从前的那个窗户。那一晚，他知道父亲即将杀害大卫，他安排巧计帮助大卫逃亡，那是一种蒙骗手段。有些圣经读者发现米甲的蒙骗工具是一尊神像，他们会认为这蒙骗责任应归咎于米甲。然而这个家庭为何出现偶像，以致最后米甲用了这偶像来救了大卫一命，那是极具讽刺的。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，家里出现这偶像，岂能说就米甲一个人的问题？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为了大卫，他出巧计欺哄扫罗， 而且为了自保，他还要说谎。这一切都是罪。尽管他爱大卫，但这爱不会叫他逃过神的刑罚。他要为这罪付上代价，但他都愿意，就为了爱大卫。他知道大卫也曾经为了他付上性命。那时扫罗利用米甲作为筹码，要大卫以100个非利士人的命作为聘礼，实际这是一个陷阱，让大卫陷入非利士人的危险中。大卫没有拒绝，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夺取了200个非利士人的命，比扫罗要求的多了一倍。对于米甲，都是大卫用性命表示的爱，而且是双倍的。这份爱叫米甲甘于为大卫冒死，即使要他下地狱他也愿意。然而大卫逃命以后，他再也没有见过大卫，直到大卫做王了才把他要回来。这段分隔的时间，他是否曾经想过，那位为他冒死的丈夫会不会再次冒死回来与他重逢呢？曾经多少个晚上，他依靠在那个象征他们彼此为对方冒死的窗户，等候着丈夫在黑暗中突然出现，攀爬到这个窗户来。这些浪漫的遐想最后证明是遐想，大卫从未出现。对比神托付大卫成就的功业，这窗户的爱情不过沧海一粟。米甲若是未能认识神的心意，他就永远都无法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爱情。米甲的悲哀大概就是这一个缺失的眼光了。结果他在深夜的窗户等啊等，等到花儿都谢了，等到最后他的父亲扫罗把他改嫁给拉伊的儿子帕提。讽刺的是，似乎在同一个时间，大卫也分别娶了2个女人，亚西暖和亚比该。不知道谁先谁后，眼前的事实是他们各自都有了新的婚姻。米甲不再需要等候了，就让那个窗户的记忆剪成纸屑撒落在窗外的黑暗荒野中。米甲以为爱已经终结，事实上他必须终结，不然他无法投入他的新婚姻。扫罗给他安排的这男人虽然不是他首先爱的那位，但帕提爱他。毋庸比较，这位男人永远都无法与大卫攀比，他平庸得像大卫杀死万万的万万中的一个，那只是一个衬托大卫的数字。尽管如此，帕提深爱米甲，至少在帕提那里，他不再被当作政治筹码，也不需要愁烦是否拥有神的眼光，就让一切归回平庸。那轰轰烈烈的爱早已消散在黑暗的荒野中。米甲没有想到大卫登基以后把他找回来，为什么要拖到如今才想起他呢？而且他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。可是这不是大卫关心的，大卫关心的是他曾经付出了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的聘礼， 这拼了命的聘礼曾经深深感动米甲。当大卫提起这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，实际是200个，他是想唤起从前那份为米甲聘死的爱吗？还是那只是证明米甲是属于他的说明，他要取回米甲是合法的？米甲已经无法分辨大卫的动机，反正一旦回到皇室就脱离不了政治，他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，属于大卫的就必须归属大卫，他毫无选择。这不能违抗的意志，米甲的现任丈夫也只能服从。米甲离开的时候，她的丈夫一边跟在后边一边哭，走了好远的路，她的哭声在静谧的路上回荡，薄薄泪水穿透了米甲的心。从来都没有男人为她哭，她再度感受到这份如死的爱。从前有一位男人愿意聘死为他，如今这位撕心裂肺为他而哭断肠的。他向前走，不敢回过头去，生怕一回头他会奋不顾身地投奔他。但除了大卫，他曾经冒死为他的那位，他再也没有这份激情去爱了。就这样吧，让这段婚姻在他滚滚泪水下淹没和模糊，然后死去。他回到大卫的身边，如今从窗户望下去，那位带给百姓祝福的君王，他理应为丈夫感到无比光荣，可是他竟然心生厌恶。纵然千万人拥戴他，他却一脸不屑，心里冰冷。等到大卫兴高采烈回来准备给家人祝福时，米甲言语尖酸刻薄，用了强烈的词汇来讽刺自己的丈夫，将大卫的荣耀类比为卑贱和无耻的肉体。如此放肆又不顾君王情面的话，看来只有这位首席妇人，大卫的首位妻子才敢说，也吻合他的性格。从一开始她就是那位敢爱敢恨的女人。当然大卫的回应同样尖酸刻薄，他说，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耶和华拣选了我，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，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，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，我要自恃卑微。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她们倒要尊重我。米甲所见她的卑贱，正是耶和华喜悦的，因此耶和华使大卫升高，反而那一位自以为荣耀的王，就是米甲的父亲扫罗，却遭到耶和华的废除，成为卑贱。大卫这神的眼光真正是米甲的盲点，他看到的是他心里的伤。倘若大卫也有耶和华的怜悯，那他或许能解读米甲尖酸刻薄背后的真实情绪。那么长的日子，大卫从那个窗户逃命以后，为什么没有再回来接他呢？ 多年以后，却强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是否关心他的感受？恐怕大卫无异于所有的男性，他关心的仍然是他自己以及他所做的。有人说，大卫把米甲带回来，是由于作为第一君王扫罗的女儿，她在大卫身边将具有象征性，巩固了大卫在以色列的位置。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可能有这样的作用。然而，米甲要是知道自己再度成为政治筹码，他肯定痛恨自己是扫罗的女儿这身份。曾经他爱得如此纯粹，以致他自告奋勇地去向大卫表白，如今他还在意大卫心里是否还爱他吗？他很矛盾，本来那个窗户等候的心早已死去，如今却再度被带回这个窗户来。过去的思念和撒落荒野的记忆似乎死灰复燃，大卫是否在乎？当他不断强调自己的一切都是耶和华时，为何他不能也以耶和华的怜悯来看待这位无知又卑贱的可怜女人，却对她尖酸刻薄呢？米甲的余生是孤独的，圣经记载，直到他死的日子，他都没有生育。这里似乎暗示他没有性，没有孩子，也可能没有爱。
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身边。在我们中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尽我们本分，做光和盐，直到见主面。或贫穷，
或富足，
或忧愁，
或喜乐，
靠着加力量的主，我们凡事都能。何为在基督